好，罗马书，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第六课啊，起一个小名字叫同死同活。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那罗马书是公认的比较难懂的一卷书卷，其实呢大家把它认真读一遍呢，发现它并不难懂。原因呢有两点，第一呢，罗马书它的结构非常清楚，第二个呢，它的论点非常清楚，所以罗马书其实并不难懂。那么真的要读懂它呢，其实要知道一下罗马书的写作背景。那我们首先要明白，罗马书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它是为了解决罗马教会的问题而写的。那么罗马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罗马教会的问题是有两个不同群体的基督徒。那一个群体呢，是从原来犹太信仰背景过来的，那么一个群体呢，是由外邦人信耶稣以后过来的。那么这两个群体发生很大的争执，争执的理由就是为了我们要不要守律法。犹太人说，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你们这些外邦人凭什么要信我们的上帝？你得先信我们犹太的律法，然后再成为信我们的上帝，这才有道理。那这是他们争执的焦点。那保罗呢，是解决这个问题，也写了罗马书。那怎么个角度来入手呢？他首先解决一个问题，说你们两个群体原来本不应该在一块生活，你们有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生活，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呢？他说因为福音，因为你们都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呢，因着福音你们就可以在一个教会聚会。所以保罗从罗马书呢，是从福音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么为什么福音能干什么？小李说，福音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发火了。上帝为什么发火呢？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我们第三课给大家讲的就是，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所以犹太有律法是好事，有割礼是好事，有他的这个圣言是好事，但是你不能用这个作为标准来要求外邦人，你不能用这个来夸口，你不能用这个来定罪。所以保罗讲，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那怎么办呢？都是罪人，出路在哪？保罗的焦点是因信称义。那既然是因信称义，我们好多人就说，那我说一下信我就信了呗，我这不就得了吗？保罗说不是这么简单，因信称义的根基部分是因为上帝为我们做了他的工作。所以因信称义有三个部分，上帝做的工作，我们该做的，和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什么。我给大家介绍这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保罗我们用第四课给大家讲的，保罗讲说因为神设立了耶稣作为基督，为我们赎了挽回祭，为我们还了债务，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说这个救恩和人没关系，和你信不信都没关系，这是由上帝所设立的，是神的工作，所以叫本于信。那么第五课给大家介绍就是说，除了上帝做的工作以外呢，人该做什么？所以保罗用了一章的内容来讲，我们人对上帝救恩的回应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这个叫什么？叫信。你如果相信上帝所做的这个救恩和我们有关系，那这个救恩和你就是有关系，他救你。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和你没关系。那这就是保罗的基本观点。所以他说人的作为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信。信什么？信靠着耶稣，我们也可以得救，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在治愈信这个内容里面讲，我们人做的事很简单，就是信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信耶稣的救赎。这样有个好处，我们可以和神的关系和好，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有圣灵的浇灌，我们有喜乐，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啊。那这就是第五课我们讲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看第六课，小名字叫同死同活，这是因信称义的本质。那为啥要讲这个主题呢？那当时有人在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你既然说因信称义了，那我们犹太人守了这么多的律法不是白守了吗？那外邦人说，那我们这么多外邦人，我们犯了那么多罪好像也没事了。那哈就说，那这样太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犹太人也是罪人，你看现在也没事了，外邦人是罪人也没事了。而且保罗还讲了，你的罪恶越多，上帝赦免的越多，你得到的恩典越多，那太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犯罪呗，犯的罪越多，我们得到的恩典越大。那这就是当事人的一个反应。所以保罗下面的内容呢，就针对这个说，因信称义的本质不是一句话说我信了， 也不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简单的洗个澡，不是这么简单。他说你阴性称义有一个绝对本质性的东西，我们要认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阴性称义的本质，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就是阴性称义里面的第三个要点，阴性称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把圣经翻开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今天从第六章开始。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当时的人听到保罗的那个阴性称义的教导呢，他就发出这个疑问，他说既然说罪越多恩典越多的话，那我们还在乎什么呀？犯罪吧，那犯罪我的罪恶越大我的恩典越多，这个话对不对？这个话是对的，保罗讲这个时候是对的，说因为你过犯很多，所以你能够更多的理解神给你赦免带来的恩典。但是这些信徒们呢反倒问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犯罪吗？用犯罪来赠恩典啊？这个保罗说断乎不可，说罪恶是可以显出恩典来，但罪恶绝对不是恩典的源头，恩典的源头是上帝，你不能靠犯罪来赠恩典。那这是保罗在第一个回答当事人的问题。那之后他就介入说，断乎不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这句话把我们点到这个阴性称义里面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核心内容。阴性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因信耶稣我们死了。那这个观念是我们信仰里面经常缺失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信仰教导里面好多人都觉得说，哎，我信了，我举个手信了，或者说我受洗了我就信了，或者是我有其他的这个见证我信了我就觉得信了。其实这不叫阴性称义。阴性称义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信我和基督一同死了。那这个是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阴性称义。所以说阴性称义不仅仅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也不仅仅是说我们生活中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见证或者看到一些神迹，而是我们在罪上和基督一同死了。那究竟这个死代表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是保罗论述的焦点。究竟阴性称义这个死代表什么？我们注意读下面这段话。下面这段话是保罗关于阴性称义里面的非常精准的一段描述啊，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居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应该不陌生，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呢，牧师一般会背诵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里面阴性称义的本质内容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我们和基督联合在一起了。那这个联合里面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呢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埋葬了，第二层意思呢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了，和联合在一起，死的形状上和复活的形状上和，和基督一同联合死了埋葬了，和基督一同联合复活了。所以我这是信仰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所以阴性称义是不是说我举个手，不是说我说一句话，是我和基督联系在一起，我和基督关联在一起。那这段话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受洗的时候牧师是不是给你们读过这段话。我们当时那个教会里面的话，每一个人受洗牧师都会背诵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受洗的意义，告诉我们的受洗的方式，以及受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这也是保罗阴性称义里面的第二个核心内容，不仅仅是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和基督要一同活来。所以这个联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啊，这是阴性称义的第二个部分。那阴性称义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同死同活。他说为什么我们和基督连到一起就能实现这个作用呢？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当时的就是人就问了，你说受洗了我们和基督死了不犯罪了，那我们现在活着呀，我们的肉体要吃要喝有七情六欲啊，我们怎么可以不犯罪呢？所以保罗说，你们今天的肉身仍然活着，但是你的信仰根基阴性诚意呢， 就是因为你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的罪身死了。所以知道我们信仰死的不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身体和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为罪而还偿还了罪债。那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所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呢，就必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人。所以保罗这一段论述里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里面的第三个核心要素，和基督一同死一同活。死的呢是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复活的呢是我们的灵性。所以我们和基督一同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身体不也在犯罪了，因为死了就不犯罪了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啥好多基督徒还有这么多分歧，这么多难过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肉身没有死啊。别人批评我们觉得难受，别人打我觉得疼，肚子饿要吃，不吃就觉得饿，不渴了要喝，不喝就觉得难受，这就是我们肉身的需求。保罗说这个肉身要跟着基督一头进去，钉到十字架上，那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那同样呢，你和基督一同复活，你的生命也和不再和你的原来一样，你不再关注原来肉身的需求，你会关注上帝的需求。所以要知道我们和基督呢一同从死里复活，所以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在罪的面前可以说不，这是基督徒很大的权柄。我们脱离了罪恶的约束，虽然说我们的肉身仍然陷在世界当中的需求当中，但是我们不再受罪的约束，我们复活不再死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身体会复活，我们的灵魂会复活，而且我们复活的耶稣呢不再死了，经此一次。那你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其他的信仰也不一样了。有人说那复活的人多了，但是复活的人最后都死了，只有耶稣一个死了复活了不再死了，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因信称义里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我们和基督同死同活相联合，这是我们讲到的因信称义里面几个核心内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因信称义说基督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一同复活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就完事了，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吗？但保罗的回答是不，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也当看自己是活的。保罗讲这段意思是啥？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所以你要效仿基督，基督在背着我们的罪死了只有一次，那我们呢因信称义也是相信就跑了。他说他活向神活着，那我们和他一样也是在神面前永远的活着。所以你们当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就在罪的面前我们应该是一个死的身体，所以你不会受罪的约束，你脱离了罪恶。那在神的基督里面呢，我们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活的人。所以基督死了，我们为我们复活了，我们死了呢，我们也复活了。这就是保罗在这个教导里面说因信称义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要和基督一样，和基督像基督，所以叫效仿基督。他死了我们也死了，他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了，你是跟着他走的。那这是他讲的因信称义的几个内容。那我们现在知道因信称义有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是神的工作，所以叫本于信；第二个人需要相信这个救恩，叫至于信；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同死同活。那基督里同死同活呢，这个概念不是保罗新提出来的，那这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呢非常从耶稣设定的，就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不是有主日这个圣餐礼吗？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礼仪，一个是圣餐礼，第二个就是洗礼。那洗礼就是保罗在这儿讲因信称义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基督徒呢对洗礼从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我们今天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洗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内涵，本质是什么。那我们从保罗的这一段教导里面看，基督徒的受洗呢包括这么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把你摁到水里面去，代表着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埋葬， 所以阴性成语的第一个同死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受洗入水的时候和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埋葬。那系列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同活，就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同复活，这叫同活的概念。所以入水同死，出水同活。那第三个内容就是见证，洗礼是一个见证，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但我们不要忘记洗礼还有两个其他的，同死同活。那见证什么呢？洗礼是我们在基督的面前见证，在教会的面前做见证，在自己的面前做见证。所以洗礼重要不重要？洗礼非常重要。那我们好多的基督徒觉得说，我信就信了，我举个手啊，我捐个字啊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洗礼呢？所以你一定要洗礼，基督徒不能不洗礼，因为洗礼预备着我们与基督同死，预备着我们与基督同活，预备着我们要做一个见证。那有人就问了，那说耶稣当时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十字架右边不是钉一个强盗吗？那个强盗不没受洗，不是也在天国里面吗？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个强盗他也具备了这三个特征。他是不是死了呢？他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当然他的肉身和基督一同死了，对吧？他是不是同活呢？耶稣已经说了，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面，所以他具有同死同活的这个特征。他有没有见证呢？他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他指责旁边那个罪犯，他说：“你到现在还不认罪吗？”他中间这个人是栽赃我们的过犯，你还要侮辱他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做了一个最美好的见证。他在基督的面前，在教会的面前，在自己的面前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洗礼至关重要。无论您在什么状态下，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相信他能救你，你和他一同死一同活，那你就要去洗礼。如果不洗礼的话，你会缺失好多东西。那我们在以前讲这个洗礼的时候讲出一个见证，那见证什么呢？见证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鼓励，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约束。我们在基督的面前见证，表示我是属基督的。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做个见证，表示我们是属教会的。那我们给自己做一个见证，就是用这个来约束我们自身的行为准则。那我记得我在以前讲过基督徒的圣灵的时候，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基督教的好多这个礼仪当中呢，都有一些特殊的穿戴，其实这个叫工作服。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警察，那警察你穿一身警服，那别人就知道说，哎，这是警察，它是个标志信号，所以别人对你的要求就不一样了，你也对像警察一样要求你，说他是代表社会公益的象征，是权威的象征，是维护安全的象征。那如果你自己穿一身警服，你自己一看，那你的站姿、坐姿、行为举止就都受到这一身服装的约束。你说我是一个警察，我是代表着正义，代表着这个安全，所以你就会知道，这就叫见证。所以基督徒的洗礼就像一个工作服一样，像一身制服一样，你这个洗礼就是见证你自己，从现在开始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教会的，我是属于这个阴性诚意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督徒的洗礼不能够错过。无论你在任何时候，你要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就应该去找教会去洗礼。那有的教会的洗礼程序很复杂，有的教会的洗礼程序比较简单。至于说程序复杂与简单，我觉得这个嘛可以商榷，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传统。至于是用水来洗呢，敬礼呢，还是抵礼呢，这也是教会的传统。只要它符合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与基督同作见证这些特征，你的洗礼就是有效的。你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洗礼，你就是有效的。那有一些特殊情况呢，洗礼会表现得非常特别。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一个宣教士到这个中东的沙漠里去宣教，那他遇到一个人要信主了，沙漠里面哪有水给他洗礼呢？这位牧师就急中生智，他就抓起一把沙子，用那个沙子说，我奉圣父圣子的灵为你施洗，用那个沙子浇在这个人的头上。那你说说他受不受神的悦纳呢？他当然受神的悦纳，因为他洗的就是和基督一同死，他洗的就是和基督一同复活，他见证的就是他在基督面前属基督的。 只要具有这个特征了，有时候特殊情况下不一定是一盆水了。所以我们不要建议我们在哪洗，可以在家里洗，可以在教会洗，也有的人甚至要跑到约旦河去洗。其实在不在约旦河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一同与基督死，一同与基督复活，然后同做基督的见证。有这个特征，我们的洗礼就是有效的，上帝就会悦纳。所以你能看到呢，洗礼对我们这个基督教有多重要。那这是保罗在因信称义里面讲的，我们因信称义归入基督，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见证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因信称义的几个对于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同死同活联合在一起，要与洗礼来作为一个见证。那我们有这三个特征呢，我们基督徒就可以说我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因信称义不是举个手而已，也不是做个决志祷告而已，也不是说我经常去教会，更不是我说我参加多少的施工，都不借这些东西。因信称义的特征是与基督一同死，一同活，一同做见证。那有这个才叫因信称义。那我们理解了这个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应该做什么。那好，那下面呢，其他人又要问了，他说我既然因信称义了，那我人还是活的呀，那我怎么做到不犯罪呢？那就是保罗下面要论述的东西。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的必死的身体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在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那这一段话保罗大概就总结来说，我们虽然身体还活着，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看作是死的，所以我们就不在死亡不在我们的身体上作王了。我们的死是身体死了，罪就不能在我们的身体上起作用，不能奴役我们。我们活是灵性上的活了，所以罪不能在约束我们，我们已经超越了过犯，超越了罪过。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罪中解脱出来，我们胜过了死亡。那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啥说我们活呢？因为我们胜过死亡。为啥我们可以不犯罪呢？因为我们胜过了过犯，胜过了我们的罪恶。所以保罗的这一段描述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这个就叫舍己。我们经常会读到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一段话说，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好多人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说，这个背起十字架，那十字架就是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这个各种阻力，其实那个都是误解。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就指的把我们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就指的这个东西。所以舍己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了，然后与基督一同活了，这才是重点。所以那句话的含义就是这样一个。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记住啊，这个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生活中的困难，更不是我们生活中要面对的其他问题，而是指的要把我们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这个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律法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律法好不好？当然好。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为啥说是恩典呢？因为这个工作是神成就的，人只是相信而已，人并做不了什么。那所以叫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那我们在读罗马书的后边的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的教导是说，你们弟兄姐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这样侍奉是神所喜悦的。那一段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在神的面前，当作活祭。那注意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活祭呢？因为以色列人献的祭都是死的，要把羊杀掉，这个杀掉的羊呢代替了人的过犯，所以把我们的罪就赦了。他保罗说，现在说如果你自己把自己杀掉的话，那你的生命就结束了，你和基督的见证如何做呢？他说，你需要把你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呢，只是你的肉身，而不是你的灵魂。 所以你的灵魂仍然要和基督一起做见证，要活过来，所以要献活祭，你不要把自己杀了啊，杀了就没办法，就成死祭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这个特征，我们要做一个活祭，来见证主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叫死与活。好，那下面呢，保罗就开始论述于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当事人听到这个论这个结论之后，他会有问题，他说这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那我们就可以犯罪了吗？那当事人问说，你不是说了吗？律法管不着我们了，那既然律法都管不着我们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犯罪了？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他说为啥呢？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至于成义。那保罗的论点很简单，他说你们应该晓得，那么岂不知就是你们应该晓得，你们把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奴仆，做谁的奴仆啊？就你做谁的奴仆，你就会顺服谁。那我们以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成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亡。现在呢，我们听从基督，顺命基督，做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就被称义。所以神的奴仆是让我们称义，罪的奴仆把我们带入死亡。所以保罗讲的说，我们一定不能成为罪的奴隶，我们已经从罪中解脱出来了。我们也不能成为法律的奴隶，我们已经从法律之下出来了，我们成为恩典之下的人。所以保罗讲说不能继续犯罪，断乎不可，继续犯罪是不能的。那讲到这儿呢，大家就会有一些提问说，你这讲的都是些理论类的东西啊，大家听着觉得有点枯燥，能不能说点具体的事例呢？于是保罗下面的教导就是在比较一下我们从前和现今之间都有些什么变化。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们比较一下有什么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见证，说因信称义，你看看你称义之前什么样子，称义之后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保罗这个他的思路。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那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对吧？现今且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魔楷模，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保罗比较一下，你说你从前怎么样？从前有任何诱惑你们都接受不了，你们会犯罪，你们成为罪的奴仆。他说现在呢，你听了上帝给你的道理，给你的福音真道，你从罪中释放出来，所以你做了神的奴仆，做了义的奴仆，现在怎么样？你就活过来了。所以罪的奴仆是以前，今天是义的奴仆，所以你就是现今。所以你比较一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有些人就说，我好像不太确定我是不是信主了。其实保罗这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怎么去解答呢？看看你从前是什么样，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如果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现在还是罪的奴仆，那我们的信仰就有问题。如果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我成为义的奴仆，我可以对罪说不，那我们就是有信仰的真实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我们是不是这样，就是很好的办法。那他还举了第二个例子，他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那这段话还是保罗在讲，你们比较一下你们之前和现在，你看看你们以前的做的事儿，违法乱纪的事儿，因为你们是他的奴隶，所以呢你们做的事儿都是违法乱纪不洁不法的事。他说现在呢，因为你知道基督的信仰的真谛，你知道他是圣洁的，所以你做义的奴仆呢，你就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不会在罪之下感到无奈，你会对罪说不，你不再受罪的约束成为奴仆，而成为义，而被义所约束。那神的公义约束你的时候，你就会把你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现在神的面前。所以从前是不法的，现在呢是圣洁的。所以保罗举的第二个例子说，如果我们如何判断我们的基督信仰呢？看看我们以前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以前是不洁不法的，现在还是不洁不法的，那我们的信仰就有问题。 如果以前是不洁不法的，我们现在呢变为被称义的圣洁的，那我们的信仰就是正实，就是核心的，就是叫什么真实的可靠的。好，那结局会怎么样？他说你比较一下你的过去和你比较一下你的现在，你看出什么结论来呢？他说你们现今看为吃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在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啊。那保罗在这儿说，你比较一下，那你比如说你以前做的事，你现在看一下觉得哦，那事不好，很可耻。他说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件事，它的结果怎么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在当时死去活来的事，在今天可能一分不值，一文不值了。他说你看到了吗？当日的果子是什么呢？并没有啥。结局是什么？我们当时做那些可羞耻的事的时候，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他说现在呢，你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你做神的奴仆了，所以你今天结出来的果子是圣洁，那你得到的就是永生。所以在罪中结罪的恶果就是死亡，在义中结成圣的果子就是永生。那这就是保罗这个教导的基本观点。所以我们比较一下过去和我们的现在，看看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有一次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呢，大家就问这个问题，说这个是今天的人为啥这么多的分歧，大家不好解决呢？那我当时就举个例子，就说，我说我们可能十年前，我们和某些人有过什么不快，有些争执或者为名也好，为利也好，我们争得不可开交。但是今十年以后再过去看那个事还重要吗？你会发现这个事一对今天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在当时如此过不去的事，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你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感觉过不去的事，十年以后呢，可能什么意义都没有。这就是保罗的教导。他说你看当初的事和对你今天的影响有多大呢？你当时不法的事全部把我们人带到死亡里去。所以你从今天看，我们成为圣洁的神的奴仆，你要把我们带到永生里去。你是有个方向性的变化。那这是保罗在这一段教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生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保罗在因信称义这个教导里面的最后一部分里面，他说因信称义，所以你们认清罪过，罪的工价就是让我们死了，那现在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以后，我们有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得到的呢就是永生。所以在罪中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亡，在义中唯一的结果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的信仰叫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的根本的东西是因为上帝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救恩，我们借着这个救恩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和神联合到一起，我们与他一同死了，这个字的是我们肉身，我们与他一同活了，这个字的是我们的灵性。所以我们人不能老待在罪里面，我们在罪里面会死亡，我们会待在基督的义里面，我们就会得到永生。那这是保罗在因信称义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教导内容。好，那我们现在把因信称义这个部分呢放到一起来给大家做一点小结。因信称义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不是一个新鲜概念，是保罗从旧约圣经引过来的。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曾经就说过，我们能不能用几句话把因信称义讲清楚呢？今天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讲清楚了。因信称义有这么三层重要的含义。因信称义是源于上帝，叫本于信。这个称义或者说这个工作是神做的，和我们人没关系，我们人不能为自己设定任何东西。第二个，因信称义是至于信，我们之所以能够信，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借着基督所做的工作，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本于信，至于信。那第三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核心本质，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与基督同死，我们胜过了我们的身体，所以脱离了罪恶；与基督同活，我们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进入了永生。那因信称义的三大特征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明白这三大特征，我们就基本上读懂了罗马书里面保罗对罗马教会的要求。所以他说犹太基督徒，你们是罪人， 你们要与基督一同死，胜过生己，脱离罪恶；你们要与基督一同活，胜过死亡，进入永生。他说，外邦基督徒，你们也是一样的，你们要与基督一同死，胜过你们的身体，脱离你们的罪恶；你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胜过死亡，然后进入永生。所以无论是基督犹太基督徒也好，还是外邦基督徒也好，你们遵循同样一个原则，因信称义。你们有同样的因信称义的这三大特征。所以在这个概念当中，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纠正我们平时信仰当中的错误。我们觉得说因信称义就是我信了，举个手就好了，不是的啊。说是说我受洗了，也不是的；说我洁净了，也不是的。甚至有人说我信了他就在那儿，我不信他就不在那儿，这都不对。不管你信还是不信，神的救恩就在那儿，他已经成就。所以基督的救恩已经在那儿，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接纳这个救恩，与基督同死，与他同活，脱离罪恶，进入永生。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大概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们下面还是要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来问答，或者是谈谈你们自己的看法啊。今天还好了，我就。